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贫跟富啊，舍不舍是跟贫跟富没有一个必然关系。那再过来他又举一个，其大善之事，左微共播有云啊，有修行者访其门曰闭关若干年，此其动机乃在沽名，故其修行极不清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刚闭关出来的，那新闻记者都还知道去跟他采访知道也知道，不知道就算了不过至少人家是出来，我们有的还进去就做广告的嘞，我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什么。对，尤其以前 有一个人要出家，要出家就出家了，做告亲友朋亲戚朋友，哦，一大堆来关心。你看这个心思何等奇怪。对，所以我才在很多地方我讲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无形中是不是有这份心情。第一个微细处真的是要留意，我们讲的不是一种纯粹只是说一味要你否定，因为说实在这一份心情的建立啊，对自己本身修行是有很大帮助，我真的是这么认为，有很大帮助。所以我不是跟他讲只有在死面前有意义的事情再来考虑，这时候你站在你的修行的位置上，你就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死没有交代，交代不过去的，那就不要再做，反正它就没用了。那如果我们是修行，如果是利益众生，对死为在死面前有意义的，我们才来做。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无形中，我们人啊，活在这世间，总需要一点肯定。那这种肯定是难免的，可是问题，你如果越来越肯定，或者靠人家的肯定而能过活的话，那就像乞丐一样，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化解我们自己挂碍处还很多，对现实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啊，非得有你才安心的这些东西啊，其实你应该要多所考虑啊。所以有时候在虚名这一方面啊，在其实不要讲说虚名啊，就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寻求人家对我们的肯定啊，这种肯定有很多面，是这个是电视呢。没关系啊，我们试一试看。因为如果太小声，我就会想大力，一大力再开，今天喉咙就差不多了。最近喉咙比较不堪。我的意思，这里面有很多，我从我自己本身一路上过来自我观察，其实是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维系信念当中的起伏。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样的一个观察习惯，否则的话你会以为你没有挂碍，最怕是说你以为没有，可是其实有，那时间一久了以后就完了，很难割舍哦，这是事实。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在这一点看清楚哦，你到最后，比如说我们经常哈，就是好像在某个环境底下我们能用功，可是在缺少别的人的眼光的时候突然不能用功了。本来我们以为人很多很烦，可是其实人很多你反而会用功，因为有人在看着你，所以你有这股动力。所以我试看看啊，自己跑到没人，不要跟他讲哦，那自己就去用功，那回来也不用跟人家讲你觉得你安不安心？甚至你要开始，你最怕人家谈你什么？这点要留意，因为那是你最挂碍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靠着一种名位， 地位、名称来让自己觉得自己存在被肯定。这个在我们的修行上经常会无意中就会滋长这种烦恼心，而就绑在那个地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都可以看到这维系的念头。所以你看，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可是我闭关你一定要知道，我闭关我出关你要知道，好，这很虚假。那这个虚假到了，这不但是我们的虚假，这整个大环境也是这样。最近在留意到一些问题啊，人真的是活在一种虚名当中。假如你没有一点虚名，你讲话真的还是一点用都没有。真的还真的，怪不得很多人说，都既然这样，所以我也应该寻求一个虚名，因为你没有虚名，人家可能会看不到你的德。所以你的讲话，你所做一切也不容易有作用。所以为了要争一时之地，本来自己是很清高的，也就堕入到这种执着当中，有没有？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其实早期他刚出家的时候没问题，久了以后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了，因为他还是真的还是希望有一块地方，有个舞台属于他自己有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不安相，所以只要你这个舞台被否定了以后，你就会有极大不安、惶恐，就会这样惶恐、很不安。所以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可是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话，你就知道你第一修行是距离蛮远的。对，所以我们这中间有回系的念头，久而久之哦。这个就是难在哪里？难在我们旁边没有善知识。假如有善知识，就像刚才人家那个善知识讲话很客气啊，如果你要这样诵经，不如就去修法。那讲这些也不会跟你讲的，你在作假的啦。不过如果师父能直接这样骂，也表示说你也够格，才让他直接这样骂啊，对不对？不过的确，你看，直接导引，你不要再做这个，你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周边有一些人啊，随时在道业上提示。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修行上有这种关系在啊，有这种因缘在啊，对我们来讲是莫大帮助。或者的话，随着我们的因缘慢慢变化的时候，你周边的这种东西就不见了。那无形中我们染了一份气息，其实我们有气息，你知道吗？我就讲过，人身上其实是有一种气息，什么气息？不管是善的或者恶的，都有一股气息，那个习气。那个习气啊，你如果久没观察，你那个味道就会跑出来。好，所以实际上每个修行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气息。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是经常长时间慢慢累积，旁边在家没人知道的话，你就不知道了，很可惜。有时候到我们后面讲的到时方后悔，这里面讲的都很现实，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留意。故学佛所记者，即在戒法为衣食迷等之贸易工具，每见其多号称善巧者、讲说者、著述者，皆不免流于此身之为此身之善巧、此身之讲说、此身之著述，以心为名利系缚啊，以心为啊，为名利系缚，而入于彼权威之下，为其所操纵，推之布施等善法，亦莫不如此。这是刀刀见骨。对，所以最近有人在问我说一个团体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可是好了以后大家留意，这么一个好的团体啊。当初之所以会被大家很容易就接受，是因为他那一份无私的心、奉献的心。所有属于这个团体的分子，都是面对该做的事情呢、都保持最单纯的发心。所以这个发心让人家感动，带起了一种对佛法的肯定，对佛教团体的肯定。可是，一旦久了以后，就开始有门户之见，这是我们做的哦。 搁进来，建立一种不同于别人的一种形象出来。我是这样，所以你不好。我没有说你不好，可是我这样比较好，所以你就不好。所以最近有人问我说，那怎么样做得好？未来我不说他们的问题，我说希望大家，你这个团体之所以好的当初理由是什么？无私，无私的奉献是你们当初起来最快的原因。所以当你慢慢产生这种力量的时候，自己有一股团体力量，始终要彼此告诫，我们是属于所有人的无私。我希望提供大家做善事的平台，不是我的功劳。唯有始终保持这种心情，这个地方才会越来就能可大可久。所以懂的人就应该知道，不要特意塑造个人的英雄形象。如果因为旁边会帮你塑造，你自己要懂得回避。一旦问题到严重的时候，你应该不但回避，要有公开破制。否则的话，你默许你底下的人就把你称出一个英雄，把它当成一个神，其实这个地方就染污了，就染污了，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染污了。因为有另外一个杂质在，不是原来的无私的，是。所以不管你著作，你写什么东西，所以我很鼓励有的人多写著作，可是都是用假名，你就从来都不知道你写的，这样你就不会了。这是我写的呢，你觉得怎么样？对，因为你会执着，所以及早让你不执着。你应该知所防护，在你的心还很纯真的时候啊，保持那个纯真心，事先设想好，不要掉入这种谎言里面。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要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点滴讲出了一个道理，务必要发心很纯真。哦，难免当中我们带入一些烦恼，应该马上即刻升起忏悔之心。你千万不要一次纵容它满足你这种虚荣对世间的爱恋，一次再一次，到最后你割舍难割舍下。所以我对有时候初学者乃至在佛教里面默默无闻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你很难得，因为没有人去麻烦你，你也没什么好执着，好修行。拥有的人其实比较难放下，是我们看到很多到最后真的是拥有更多的时候，其实骨那个腰杆子就挺不直，因为他们挂碍的多。所以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学者，有的学者就开始依着党派啦，依着一个立场啊，做一个学者应该有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的那种腰杆子也没啊，所以不敢讲真话，都挑一边。这个出卖自己的人格，对，是是非非，该说是该说非不敢。那包括我们修行人，有时候因为有所求故啊，所以啊话也不敢讲真的，这变成扭扭捏捏的，闪来闪去的，不敢直说。为什么？怕什么呀？怕损及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很多话都价值就一直扭曲掉。其实这种扭曲基本上就是人的烦恼所产生的。好，我们再看啊，他这里又讲，啊，上谚有云啊，为明文而作善法，如以水上啊撒这个糌粑，就是他们经常吃的那种，那仅浮于表面而不能入于自心啊。所以这点有时候看似有功德，可是很有限。如是修行，何能对治烦恼？即以功佛而论，以往往念及当有人见我知我在供佛，如此时会为自己及众生积福也。就是说我们修行是要给人家看，先得有云，十种差别执着，一切善法皆趋于现世，故虽勤行善法而时趋于得道。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这些文章都应该把它形成一个本子，一段时间拿来看一下，道理很简单，都不需要再解释，一看就懂。哎，不过浅显有力，常看的人我相信就比较不会堕落啊。故对于此差别之着，若不是以对峙之矛，则虽号称善巧者、持戒者、大修行者，实毫无利益，是不是？就说你如果不能对峙于对现实世间的种种维系的挂碍和执着，你就算大家都很仰望你，又如何了？世间人可以被你骗，你难道跟着政委人天眼目都没了，都没有人能看清楚你内心的污垢，对不对？所以即便你视线持戒精进，可是这一份精进持戒的心是干嘛？是要别与别人的污垢我清净的这一份对比心，你哪有清净啊？你哪有清净？对不对？那你就说我以我对佛法的体会称显你出来的愚痴，你也愚痴啊，对不对？是不是？我定得很好，哪有定？你都被八风冻得那么严重了，再怎么定也没用啊，是不是？假定中功夫啊，啊，始终期待的人对我们赞叹的眼光，哎，这个叫做啊，什么眼光啊？不讲那个正大里面有什么眼光啊、哦？有什么眼光？不过这个都虚假的啊、哦。所以就算人家号称你说善巧、智慧多，那么爱持戒啊、大修行啊，没利益的。所以人呢、啊，其实几下就可以试试功夫，你挂不挂碍？有时候我们看有些人呢、啊，看起来挂碍很多，其实没什么挂碍的哦，但是琐碎挂碍。有的人是提得起放得下，那个小事地方不在乎，或者做不到；有的人是很多地方做得到，就是大地方没事，是样样都做得很干净。就像我们的小草长得好漂亮，可是千万不要过冬，过冬就没了。那有些树看起来丑丑的，可是不怕，哎，过了冬，春天一来，马上又枝叶茂盛。有的人在小地方很在乎，可是修行的大根本处不清楚。在这个里面，所以就算你有人地方做不到，可是你那个生死心很恳切的人，其实也胜过你表面做得很真、很好看，可是内心其实是难做的。你说谁高？就看你挂不挂碍，就可以看出高低的，论出高低的，对。哦、而真善巧持戒大修行者，必善恶道之门，而开善趣之门；必恶道门，开善趣门。即在舍此事之心，则不随烦恼所行，方为正法。对，所以这才叫善巧，才是知道真正的持戒律、哦、所以我们讲说持戒律到最后是有哪种标准来看？这里面讲的嘛。关闭三恶道之门是持戒律的基本意义，对，不但是关闭三恶道，而且成就解脱道是持戒的根本精神。所以在持戒律上，务必是直接下手对治内心烦恼为持戒的第一用心处。如果持戒而不能直接锁定内在烦恼去对治，这个持戒变成是痴狂，没意义哦。那跟持戒有什么？那跟外道持戒有什么差别？所以持戒的真正用意是直接对付自己的那一份烦恼心，是吧？对付那一份懈怠心。那如果是菩萨戒的话，还要对付那种不容易、不能观众生苦的这一份缺少慈悲的心，我们也要对治，这才叫菩萨戒，能升起慈悲的，这才是菩萨戒。其佛陀瓦有弟子问法与非法之差别以何为量，以什么做标准？法跟非法用什么标准？ 答曰：能去烦恼则为法，否则为非法。不、哦、就是标准，这个标准很简单，可是确实标准。所以我们在讲修行上，你到底法不好，法非法，就看有没有用啊。没用的再怎么殊胜的法也没用啊。你即便在吹它多好，也跟你无关，是。所以能去除烦恼的才为法。故观人之学于佛法者，如其烦恼日益增长，即未入法门之相。就他的烦恼并没有调整过来，他的对世间的观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增长，其实一看也就很快就出来了。那丢个事情，哎，你怎么看，就马上就把他的习气全部显现去了。你怎么从一个角度来抉择一件事情，抉择事情，观察事情的角度，再过来你如何为他做定位，马上就看出你的佛法之见有没有，很快就出来。那有时候你看看啊，我是这么看法，有时候你还看不到你为什么这样看法，你是依什么理论，依什么角度来做这样的判断，马上也可以看出你的知见混不混。这是属于知见会的部分。所以我们是比较没那个，也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们随时用问的，就很快能看出你的知见里面缺少这种观察的盲点。还怪意世间法的成分太多，你在判断一个事情充满了很多世间的价值成分太多，这个就表示你的知见不纯。如果他在判断事情啊，我最近有一个居士从国外来电话，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知识相当高的一个居士。他那时候跟我提说，他说从我们这边可以提得到的这种，原来世间法是缘起，所以缘起就是说，原来一件事情我们过去习惯从一个角度来看待，原来它有很多面。那这不就是缘起道理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我们过去向来只用单一面向或单一习惯单一习性来论断事情的那种态度已经松了。我们懂得知道说，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你为世间法立定一个角度才会有这种答案。可是世间法果真只有这样而已？不是，它因为缘起相很广，所以它有好多面。所以我们在看待事情呢、啊，就比较不会僵硬成一个单一面。那你如果开始也学会用这种态度，其实就是表示你的慧的这方面掌握住，好，有一点一点感应的。再过来就在属于戒这一方面，假如你自己本身在持戒上，啊，我最近有个提过，有的人持戒完了以后身心僵硬，不欢喜，自己本身没有欢喜心。就是我们经常把戒的条文拿来变成一种，不是一种奉行，而是一种好像牢笼里面的那个铁柱子。就是你在持戒当中持稳了以后，不是因为你离以烦恼以后得的自在，变成是一种为了所谓表面的持戒而背着一个框架子压抑自己，从这个压抑这里得到一种自我肯定而已，但不是真正的离开烦恼。也就是说你的烦恼其实只是转变，转成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烦恼，你并没有得到自在。所以有的人在讲戒律的时候会讲得很紧，甚至有的人偏向故意把戒律讲到你讲这样我讲更严格的，你讲389条戒我就讲到500多的，那你行了吗？因为我比你多戒，怎么会跑出这些东西来？这有点像那种提婆达多了，就是讲的越严格，因为他讲的比世尊讲的戒法还严格。那把戒律讲严格就表示你持戒，不是，我看你的这个标准，也许因为你观察的很细， 我容许，可是千万注意有没有断除烦恼。假如没有断除烦恼，你不过是沽名钓誉，希望以某方面强调我是持戒精严，得其众虚名，其实一点实质利益都没有，这就错了。所以我才在讲说，持戒者应该在持完戒，在推广戒之后，有一种因戒得到解脱的味道，这种人最容易让人家喜欢持戒，因为他持戒他欢喜啊，得自在啊，不悔啊，因持戒而得种种功德，这种人再来推广戒，你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好药。为什么？持戒功德多大，你看这种人持戒那么清净，不要那么自在啊，你看修行因智一路上这样样样修善法功德，一分一分取得，人家才欢喜嘛。你不要一路那个 X 光，只会照别人照的这种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不过其实最近我也听说很多持戒的法师啊，也很难得啊，他们自己本身自我要求非常好，可是对别人的会懂得从不同的角度来啊协助别人持戒。我也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才是值得赞叹。再过来我们来看啊，以所学未入心中，变为药匙故啊。所以因为你不能把佛法拿来成为你修学上的一个治疗你烦恼的药，所以没什么用。故修法者应先辨持法究竟能变我心佛，我能不能真的接受。又需观心行是否合于经教，合即为法，或者非法。这个都是一个，你看我觉得这个用词都是很非常很有意思的。你今天懂的东西有没有转化成你内在的东西？不要又是身外的概念，而是你内在的价值观。简单来讲，我其实我就一直在强调一个，就是修法者应先辨持法究竟能变我心佛，就是成为你的信念跟你的价值观，就是你自自然然表现在生活当中，就做这样的态度来判断。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佛法懂了，可是在判断法的时候经常是用世间法的一套来判断，佛法不构成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指导，这表示不入你的心，还没入你的心。好，已故何以世俗者，已故何以世俗者啊，非法人啊，不何以世俗者乃法人。就是说你如果开始知道，所以我们不是故意要背离世俗，而是能知道世俗本身是种虚妄法，所以我们不以世俗为我们判断事情的标准，我们不顺于它，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妄的变动，所以我们会随顺世间相对应的态度，我们来随顺它，但不以它为标准。所以修行人在世间里面该遵守的一些规矩会遵守，可是他知道这是相对待的。火攻以此缓护定理。以此缓护定理啊。你这样录音可不可以？可以，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这样，因为这个有可能有点问题。即我习以此啊，亦未加矣。连这个大德也说，我以此我未加矣。闻师说后，心生感动，先亦学以甚深啊广甚深广稀有之法。闻此后，此之所谓深广稀有者，非他，即在此也。你看，这都是一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本书里面啊，看到很多过去大德的修行的心得。我觉得我们现在最要的是，在目前我们整个环境里要的是很多大德的实际修行心得。理论我们看得到，可是这一份属于心，他的心路历程，他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后来如何切进去的一种切入法的一种经验跟角度啊，其实是我们后学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上师要上师存在的价值在这里，因为经文留下来，可是要领不容易， 这里你看，我们就经常看到他们这份心境啊。学法是密集金刚，深广西游，哦，灭以加以啊，就无以加以，就是深广西游，无以复加啊。然若未生其舍此世心，则亦不能谓为深广西游。因其发心，仅为此身名闻利养，故左威共波曰：虽修至密布之王，而未生其死啊无常观，即为浅。若已生其，虽仅修学啊，修学法之行啊，就三皈依啊，也是生的。所以在同样在密教里面，也出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现在不是有一个也是什么法王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名称啊，现在也不是在唱歌吗？对不对？当明星啊，时尚什么是吧？哦，活佛呢？哦，活佛还要唱歌，厉害！哎，我那看了很多佛，都还没有一个唱歌的佛。哎，嗯，当然，从法的广面上，尤其在五浊恶世里面度化众生的因缘，其实菩萨视线不大一样，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知。可是如果每次都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情也很难判断。对，那我只问你。你果真是拿来当善巧呢，还是你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只问你，你爱不爱他？就这样，爱爱就烦恼，不要再装假了。我宁愿你爱得很清楚，我就是爱，就是烦恼。而我还是知道你在烦恼，你不要爱的，然后又把它找其他理由，良辰过死。有的人就烦恼就烦恼，烦恼的让你清清楚楚的，这个好，对不对？诶，人家烦恼的还明白的很呢，那烦恼的还有很多理由，自己都不清楚，那怎么度人？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唱那个歌到底是要度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造成人家对佛法的一种误解？我 至少我是看不到有什么很深的意义在的。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国家的宗教、佛教会就让他离开，好像不适合。就像你看，过去我不是想举一个例子，以前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位禅师在近代，那叫什么名字啊？什么火有点像济公，金山火，金山火。他也会现神通啊，结果被皇上就说把他遣淡。我就讲这个和尚，这个皇上厉害，因为如果有你功夫啊，我遣你也没关系啊。可是在这个团体当中，你经常视线这些很怪异的啊，非佛法是正道，请你离开。而且你看他笃定的很，什么对什么错，就表示这个和尚啊本身知见很稳。他不怕别人讲说我怎么把一个高僧赶出去，我只因为在这个僧团当中什么才是规矩，衣食规矩你住，要不合规矩你离开。你看这个人四根灰能站在一个道场里面护持这样的一个正法，能坚持自己应该维护的一个立场，我那时候赞叹的是这一位和尚。也许有些人哎呀吃不到苦头说分头上，不是，我觉得在戒法上，在僧团规矩上，这个和尚站得直，这个难得。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违反规矩，照做。哎，我觉得难得。所以不用再讲很多，最起码的，我只问你爱不爱这世界，你挂不挂碍？挂碍就不是。好，这里面也讲说，如果你发心只为名闻利养，这就不是哈啊。这个如果不能舍此事，你的很多所谓修甚深法也不过是假。故左威共波曰啊，虽修至密布之王，而未起生死，未生起死无常观，即为浅。若已生起，虽仅修这个，则为深。又云。未生起死无常心而好高骛远者，必堕险处。 的确如此。这也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修这个道次第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后来讲的上士道，其实在建立在这么一个扎扎实实的对无常苦的一种观察的一种训练完了以后所建立的菩萨道，这种菩萨道不容易败坏，这种菩萨道不容易堕入世间，是吧？因为本身它有一个无常死的这种训练的基础啊，所以这个训练基础不让你堕入险阻。或者像现在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汉传佛教不是就大圣吗？自名为大圣啊，可是我们大圣在大在哪里啊？大在很虚伪哦。我这样讲这种话当然有点很诽谤到很多，不过我今天讲的是一个真心话，大道很虚伪，大道只寻求现前利益，大道不知道为世间开出一个长远修行的路，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别的地方法的传承还依然继续维持，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当中能修的法有几个，而不往这边去建立哦。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讲的经典也都是一直停留在固定那几样一直到。我们有没有为着未来佛教发展 感到那种不安啊，为这个佛法长期注视找出一条可长可久的心，你做的对不对，恰不恰当，至少又有这种用心。所以我们看我们整个法门的修行是越来越衰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好像已经好久没有人在考虑如何把修行的要义为世间人流传下来。我们要寻求一个现在很短暂的，很多人很快就能学得到的，马上就能来修行的，马上就能怎么样做得到，都是朝短线的，不是吗？所以我们的菩萨道已经跟世间法已经靠到已经很难分了。所以因此在这样模模糊糊的观念，很多我看到很多修行的人也进入到我们僧团里面，也是用着这种一个刚开始笼统的所谓的菩萨道，一修到最后就完了。那我曾经看到很多年轻人很优秀的来出家，后来就还俗，他们也没有讲什么理由。如果以我的了解，有时候我觉得很遗憾，其实过失不完全在他，过失在我们一开始没有给他适当的引导，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不是优厚的环境，而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如果让他了解修行的次第，这些人其实可以为佛教所用，不但可以自立而且利他。他们这些人抱着遗憾离开，其实我应该在作为我们在引导佛法的人应该要自责啊，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修学。所以假如继续维持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优秀的人才要进入佛门，有时候很担心，因为这些脑袋本来就是很会看的，那一进来他看你这样怪怪的，他就说佛门怎么是这样。所以不是他不实际，而是他的标准本来是对，是我们不合标准，原来是这样，我们不合标准让他失望，结果他未来的修行缺少一种希望，没有目标，所以他就离开。其实只要能适当的引导，修行这条路绝对是对的，绝对是对的，可以跟你讲绝对是对。可是你当然你也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这条修行这种诸多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要事先看清楚，一旦踏进来你怎么去突破这些障碍？当然自主客因缘都要准备了，只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在这种笼笼统统不扎实的这种菩萨道的这种观念底下，很多人才折上掉了，很多人才到最后在佛门里面有一席之地，其实内心已经败坏掉了。为什么？他没有基础的一些应该有的次第学习，你应该让他多观察，多怎么样观念。所以我们才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其实如果就道理我们不用讲那么细，可是问题这就是我们最缺的地方吗？不是吗？那我们宁愿在这里多花点时间，也避免说上面谈得很深，可是基础根本空空的。再过来杨滚八云，一般人皆好高骛远， 不乐学低下者，闻空、哦、空法，非非法则喜、哦、讲得很高的，非非非的那个都很高、哦、但此诸法没以有情气量不合，虽圆满次第亦无毅力也，故所修不在法之深广，而在能、哦、修者须有圆满次第之根性。你有这种因缘在修这个法，我觉得这个法对你来讲不能用、啊、他说以所修法虽如千斤驾马，而在不能修之人修之啊，则只等于石垢。他讲话真的很有用，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看讲出的是一个实际的道理，你看藏传有这些人大德，可是其实还有一批人在混的人。所以我说藏传里面隐藏了这么多善知识，其实也有很多、哦、到最后也是作假的，不过至少他们有这样的善知识，讲话都是这么真实恳切的、哦、他们如果能按次第来修，那不是很好吗？没错啊，现在每个人都想要修最高的法门，可是你不是那种材料，你不是那种材料，你修没什么用。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要灌顶传身法，这个速胜浊速胜浊速胜，当然可以啊，让其喜欢喜心。可是为什么没有抉择人的有些法必须要加以抉择？尤其是像无上一切，谈到很多都是必须要有空性之见为基础的，这些起码的基础都没有，你传什么、啊？你在卖佛法，老实讲，你在卖佛法，你就希望能在这种传佛传法的过程当中得到某些名闻利养。我们讲实在，讲白的就是这些的。故无所修，虽啊，就是仅为此无常业果诸法而已。我修的就这样而已。那他讲的很低很简单，可是其实他不是说大低，而是他看到的这个法所贯穿出一个法的作为修学佛法往上修学的最基础来讲，这个基础不扎稳向上无力啊，没有一个立足点。马车修好不必如是凡，然此根据上师教授而言之，要知能念死无常啊，即可升起舍此世心啊。格当格西云，因依就近十种宝而修，十种宝即自一三金刚三德是也。就是来这种来修，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法要，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我们把很多修行观念啊，能转为具体修行。其实，在修死无常这一个观念这个地方已经很丰富了，啊，已经很丰富了，啊，提出好多面向，它是一什么？心自己须依法，法自己须依穷，穷自己啊依以死。使自己依以旷野，这是什么道理？连怎么死都欠菜的，随便的，死在旷野死了就算了啦。也就是说，简单到就是说，连我死的时候要怎么样，那不是我的事啊，我不管，因为我们到最后就是我剩下只有死，那我死是不要安排一下，连死他也不管，要死在旷野。你把自己到于穷，就是穷什么？穷不是穷，就是没有。这个穷，老实讲，在佛法里面讲穷是什么？穷里面还有这用词，其实要懂得读。讲穷就有一个贫乏的感觉。其实这里面讲，就把自己因意义，就是说，应该这个意思就是单纯。因为如果你觉得穷，就是你有要可是得不到，这叫穷。可是对某些人就是我单纯，我无欲，我没有需求，所以我生活极为单纯，穷就是没有，我极为单纯，可是我没有需要，所以我这个穷不是那种有感觉贫乏的那种感觉，我没有，我是不需要。我乏到最后极为单纯，就是舍离，让一切所有关爱都穷掉，都没了。那穷最彻底是什么？就是死，死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要穷就想到死，那死要彻底就是连死都不管它，随便丢掉就好了啊。必要的话当不净观来看也可以，随你。 就那个大气魄一出来啊，想说哎，你以后也要随他，说呀，不想一下以后怎么办？你怎么？世间人要想，修行人不谈，死就死了，所以有时候一直想说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就是不符合这样的原则，所以你看，心自己依法，一个到最后没有世间无可依处，只有唯依法。法依到最究竟的时候，一切皆舍，就是穷的意思。穷到什么才能认为到舍掉什么？就是连死以死来做衡量，一切皆舍，没有人留得住的。像这样，言推其自己也不过如此。所谓自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修心啊，就只要能讨口饭，让我吃就好，其他随你。那你如果你能站在这一点上，你认为你如果经常想这个，你会不会经常拨时间去跟人家计较？计较什么？哎，早上包子我两个，你怎么不还一个给我？那你不是已经吃了？我说我就算饱了我也要啊。就是想多余的，他只是感觉一个不平，他其实不饿。有时候我们在乎的是不平，但不是那个你真需要，是不是？结果我们光这一点是已经困惑我们的太多了。所以面对死的时候，青菜啦，随便啦，啊，只要你给我点时间修行，其他的随你。所以一个人那种所谓的丈夫相就在这里，那种修行人的单纯在这里建立起来，其他都可以给你的。所以我有这样想，你在讲说你现在还有哪些可以计较的，你看你如果越多或是轻轻重重你有哪些挂碍，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能不能提起几分。所以如果我们只我就讲说始终如果还在五块十块计较的人，其实也干不了大事，对不对？因为超过十五块了你就乱了，对啊。所以有些人啊，过去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有一个那个富翁，那故事我整个情况我忘了啊，就是一个富翁被绑架是怎么样？那家人就找那个大儿子去跟他赎，结果赎不回来。为什么？那个大儿子是跟父亲啊苦过来的，所以他很节省。所以他就经常跟人家计较啊，能降一点啊，怎么样啊？找二儿子马上就赎回了，为什么？二儿子没有苦过，所以他花钱很大方，哎，没关系。结果就跟歹徒就很容易协调，就把他带。那这是一个例子。不过我们讲说，一个人的心量，一个人的心量始终不容易看到更广的时候，相对来讲，他能承担的就有限，因为更多的事情就会让他不安。因为他没那种智慧去销售这么多的承受这么多的判断，那因为五块钱十块钱对他也很重要，现在之后马上要定个政策一下就几亿，他就讲说那如果这样那哪一个可以省，结果他们花钱就只省一百块，他就在乎那一百块，他可能因为差一百块就选择另外某一个方法，他的政策可能会因一百块改变，他不晓得这个更改变一个政策可能损失的不是那一百块，不过因为一百块存在在那里，所以他觉得应该要依那个多一百块来决定方向在那里。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在我们台湾很多的人啊，因为一路上是在地方当政治人物，后来跑到国会就在管这个全国政策了，可是他以前制定政策都是乡镇，就现在想到的是国家全国，他想的还是用乡镇的态度，所以定出一个都是很短浅的眼前的，不能做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没办法定出来，那没那种素养，对，所以这也是这个道理哈。就是唯一讨口饭就用心了，其他的不是他怪是啊。故推心自己为依法，推穷自己 亦为之修法，而世人则不如是啊。心依于事，事依于荣法，荣法依于长寿，至死人依于家。所以我们有的人死了就没弟子，就没弟子，找别人当我的眷属吧。这就难，就看着就莫名其妙。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有，我们佛门里面有这种，人没弟子就没弟子，就找人拜托当我的法眷好不好？你怎么那么乖这个？所以我就想说，这有一点实在是讲这种话，千万后人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当事人是一种污蔑，其实是一种污蔑。你以为对他是尽孝，让他好看，其实是污蔑。一个修行人到最后会靠这个才能被彰显他的荣耀，这种人可怜啊，这种人可怜。好，普光云啊，真修行人啊，亦无穷者。他们真修行人不会那个穷的了。为什么？所以我刚才讲穷，穷是有需要，真修行人不需要，所以他不穷。有需要得不到才叫穷，没需要也没有，根本没有穷不穷的问题，因为他不需要，不需要你跟我给我那么多东西挂碍而已。葛当大德白供给云：修世间法以求名利，反不如修正法所获之多。所以有的人呢一直在讲说啊，你做这个事情啊，应该得到哪些？如果你也跟着这样走的话，你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诋毁。比如说我们在弘法，弘法供不供养那是一个因缘而已。如果你以说像比如说有人去我不讲其他，就是说有的人在做一件事情寻求一个代价，其实那是自我诋毁。因为照理讲你所做这个事情啊是无价，你也不过是生活上的一点需要，可是这个绝对不能抵过你的价钱，因为你那个是无价，佛法无价，而你竟然把它有价化。因为其实如果你无价的话，它的福德业功德更大，可是你竟然把它当价钱，其实很可惜，是自己把这个福报减掉了。它本来是无限的，可是竟然被你自己把它有价的卖出。他就举这个例子啊，说我啊，习在熟食，有麦田种二担，愿抵凡事，昼节于山，月到于市，气味得安保，虽历历戒备，而愿抵人事不休。现计世间一无所求，而衣食自治，身不配寸铁，而愿抵凡变为清净眷属。今之驻地用挖，教习助之康弄吧，为快乐。我不用去挂碍这些，因为我也没什么好损失啊。因为我不跟人家斗争，我不跟人家争厉害，所以大家就变朋友。因为我没跟他没有利害冲突。今之陇须前进，又比习之恰杂瓦为快乐，此皆在法内修行者之所得者，故知即为现世着想者，亦为以修法为生。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讲现实的，有些人呢、就是很会斤斤计较，见到人就讲没几句话就怕自己有所损失，那这一讲的话就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人啊，虽然他拥有很多，可是生活很寂寞，因为以他内心里面他信任不了人，所以他周边里面没有，就算人家真心对他，他都怀疑，因为他怕他的利益被夺，所以他一直挂碍，这个人靠近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所以我经常防护，不要损失。所以他周边生活很寂寞，而且很不安。那一个人懂得付出又不挂碍的，身上无所求的，他很多朋友，因为他有的都可以给人。所以像这种人，第一个容易感应到，第一个人家对他没敌意，因为你没有敌意嘛，你不会伤害别人的任何利益嘛。所以这种人生活在某方面是很丰富的。第一个自己身心不会不安，再一个他可以结很多善缘，再一个金云欲得一切乐，应舍此世贪，能舍此世贪，悉地亦能得。 就修法也就是能成就。故先能舍此事贪着，则此事以究竟安乐皆能得，若能舍一切贪执，则殊胜七地啊，亦能得。佛曾受记云，后世众生能入我法者，皆不自穷，虽执积谨修年，亦可得宝。可是我们信不过，所以我们都要做安排。有没有？有没有做安排？账号里面至少存点钱，万一没得吃怎么办？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佛法信不过。不过这是常人呐、啊，不过一个修道人应该不用担心，应该不用担心。哎，唯一要担心是你的发心正不正，再过来你是不是真的太简单了？否则的话，你今生修行其实不用担心，不会很多，但不缺。你真的是这样，不会很多。都刚好，你会知道典型我那样刚刚好，哎，而、啊、你如果要做大事，真的发心，啊，那个钱也就来了。我这个在我身上很多例子，不会太多，用完为止，不会太多，真的不会太多，哎，不用，真的也不用去挂，哎，自然都有一些善知识啊，一些有心的菩萨会来扶持。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自己发不发心？你发不发？你发心就用因缘，啊，护持也不是光现有的，还有很多龙天护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考虑考虑，也不要考虑太多。哎，你说挂在这个会没，那个会没，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 也太信不过佛法，因为这里有讲过不会的，嗯，所以有人讲说啊，你赶快剃个弟子，一旦老了怎么办？我说我哪那么没格。为了怕自己养老，养儿防老，剃头防老，嘿嘿，我如果这样的话，我还哪像个，我干脆就不要出家。所以我千万不要为了防老，所以去剃度，那我干脆去开剃头店好了。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好，再过来啊。佛成道时，其福报等转轮圣王600000倍。佛当时即以此回向后世学法众生故。佛公云：学法者虽不自穷，亦因下穷且易坚之啊，易坚之修法心，更因下极穷不过自食之决心啊，更因下穷死之后虽不能练买啊，抛掷空也，亦不屑修法之决心，方为清净。你看。我虽不穷，但我要把我的心智穷到底，就舍到底，不挂碍到底，随意啊，就去修法，是我唯一归处，就是智一直、法一直、末一直，世间一切不是我一直的，这个就是，所以我在旁边写 啊，你看后面这句话也很有意思，有机会的话你们就把它写下来贴在自己看得到了。那弥勒日巴的在哀洞中修行有歌云。死不厌亲来，啊，病不厌魔喜，死以此动，此空动啊，圆满我此心。你看前后这两个婆公，还有这个弥勒日巴，这个我就上面写修行就是无上气魄，是。你们记得来帮我助念哦，不然，哎，其实这个也是常写。可是不要在还有机会修行的时候就期待人来扶持你，应该有一种准备，就是说其实你可能就一个人默默的不声不响的就走了，你要有这种想法。你其实你现在有没有想一下，现在突然你在一个深山修行都没人知道，那你就这样修到这个时了，你甘不甘心？甘不甘心？我这么用功，你至少知道一点吧。你不用来，不过以后再跟我写那个传记的时候，这一段记得要写上去。你敢不敢写？啊，你需不需要在人家的某些认定上，你才能安心修行？是不是应该这样想一下？所以看出这一点啊，世间哪些东西啊，该提该提，该放该放，哪些东西啊，也不过过眼云烟啊，不要太在乎，是吧？ 好，我们上午先到此，好，我们休息。